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圣徒的王权之分。这是司布真在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1855年1月28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五章十节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音乐啊，是具有魅力的，我相信神圣的音乐也一定是有魅力的。当我们刚刚唱的这首光荣的圣诗，我就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。在和谐的圣诗中呢，有一种能力，有独特的力量。这种能力不是能融化灵魂的怜悯，就是将灵魂啊提升到无法言喻的喜悦里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待音乐，或许呢，他们不喜欢音乐带来的影响，但是我无法抗拒圣诗的魅力。当上帝的圣徒齐声唱和，唱着庄严的颂词，当我听到甜蜜的旋律从他们的口里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啊都被升华了，忘却了尘世的一切，飞向天空。如果地上的圣徒有许多的纷争和罪破坏了这个和谐，那么在天上啊还有基路伯和萨拉弗来歌唱，你听多么的甜美啊。永恒之主在宝座上听到了怎么样的歌声呢？那些从纯洁的不朽者的口中出来的诗篇是怎么样的颂赞呢？他们总是在那里唱出喜乐和幸福的赞歌，从不掺杂任何的叹息呻吟和世俗。喜乐的歌者啊，我盼望加入你们的合唱啊，听他们以极其美妙的歌声颂赞在宝座前。我曾经就想象啊，我可以听到这合唱团的齐声颂赞从天上呼啸而来，像打雷和重水的声音。琴手就在上帝的面前弹琴，嘿，不过呀，这也只是我的想象而已。我们现在的确听不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欣赏到这样的音乐，因为我们的灵魂困在肉身之中，所以我们必须等候，直到我们到了那里。如果我们想听天使竖琴演奏出的音符，那么我们必须像银子一样经过七次炼化，从地上的污秽中炼出来，在我们救主的宝血中洗干净，在圣灵的净化中成圣。然后呢，我们将带着喜乐且毫无瑕疵的到父的宝座前，然后我们将在人群的大声颂赞中，在天堂响亮的豪宅里也会响起神主权恩典的颂扬之声。我们的朋友，也就是这节经文的作者约翰，他蒙神的启示，是受人喜爱的使徒，他给我们来自天堂颂赞的音符，我们要去敲击这些天上的音符，让它演奏出来。同时我们敲击天上的音符啊，也是要让大家听到一个关键的颂词， 那就是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愿伟大且仁慈的圣灵，黑暗中唯一的光明，照亮我们的心灵。在我们简述这段经文的三个方面内容时，帮助我们。那第一个重点呢，我们会讲救主的作为创造了我们。第二个重点，圣徒的荣耀使我们做王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。第三个重点，世界的未来，我们将统治地球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救主的作为。站在宝座前的人歌颂羔羊，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。他拿起书卷，揭开书卷的印，说：你使我们做王做祭司。天堂里他们不会颂赞说：荣耀尊贵赞美能力永远归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成了自我的救赎主，哈利路亚。他们从不颂赞自己，不颂扬自己的能力，也不谈论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己的力量。但是他们把自我蒙救赎从头到尾都归于神。当你问他们是怎么得救的，他们会说是羔羊使我们得救。你问他们荣耀从何而来，他们会对你说是垂死的羔羊留给我们的。你问他们金子般的竖琴来自哪里，他们会说是耶稣在痛苦和苦难的井中挖出来的。问他们是谁给他们竖琴上的弦，他们也会告诉你说是耶稣用他身体的每根筋来做琴弦。你还继续问他们在哪里洗净了他们的袍子，使他们洁白无瑕，他们必要说我们是从宝血的泉源，以马内利的宝血洗得洁白无瑕。世人不知道冠冕该放在哪里，但是天国的子民知道冠冕要戴在头上，并颂赞说他使我们成为了我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音符岂不是很适合我们吗？因为我们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得到的呢？谁使我们与众不同呢？今天早上啊，我知道我有充分的确据，我是称义的人。因救主的顺服，他宝血遮盖了我的过犯，因此我与律法、上帝的刑罚都无关了。神的公义之书中没有一个罪是针对我的。基督的宝血永远涂抹了我的罪，他的右手抵消了我的罪，所以我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不会被定罪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。我若是称义了，是谁使我称义呢？我说他创造了我。从始至终啊，称义都是出于神，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。你们中许多人是成圣的人，但你们并没有完全成圣，你们没有完全从地上的渣子中得到救赎。你们的肢体中啊，另有一个律与你们心中的律交战。你们住在信心里的时候，总是在圣灵的律中，除非你们站在神的宝座前，在那里连你们的灵魂中的不完全也会被除去，你们肉体的堕落也会被根除，否则你们在成圣的事上永远不会完全。那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。我要向各位说明啊，基督是如何的创造了我们，基督又何时使我们有了君王和神祭司的职分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服侍他。那在这里呢，第一个就是当基督签署恩典之约的时候，他就使我们有了君王和祭司的职分。在永恒之中，神亲手制定了圣徒的宪章，但他需要一个签名使宪章有效。那份盟约中规定呢，中保要道成肉身， 在肉身中受苦，以至于死。神的宪章需要神独生子的签名，从而使盟约有效，持续到永恒，并且还让一切井然有序。当然，我想我现在看到了它，因为我的想象描绘了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拿起笔的样子。你看，他是如何亲手写下他的名字。这名字就是永恒的笔记，那就是神的独生子。看，神圣的盟约得以签署，天父在盟约上盖上了印章。因此，荣耀的盟约从此永远稳固。在签署这奇妙盟约的时刻，宝座前的灵魂，当然我是指天使，宝座前的灵体，可能会起来颂赞，并对蒙拣选的众肢体说，你们被立为君王和祭司，归于你的神了。若蒙拣选之人全部起来的话，那么他们就可以拍手颂扬这道，我们通过基督签署的盟约，有了君王和祭司的职分，我们永远属于我们的神了。那这里的第二呢，就是但他并没有到此为止，他不是简单的同意条约的内容，而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把条约的内容啊全部填满，甚至细化到细微之处。耶稣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他的确举起了我们得救的杯，杯子里有胆汁，非常苦涩，像鲜血一般，并且有呻吟、叹息、眼泪，但是他却把这杯举起一饮而尽，他喝了救恩的杯，吃了患难的饼。你看，他在克西马尼园喝这杯的时候，杯里的和他的血混合在一起，每一滴都变成了滚烫的毒药，这代表着疼痛是沿着他的血液流淌到全身呢。再看看他的每根神经是如何因痛苦而变得扭曲变形，看看他额头上的汗水见证了痛苦是如何深入他的灵魂深处。呐喊吧，迷失的人，你能讲述地狱的折磨，但是你却无法描绘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痛苦，那痛苦无法言表。当我们的救主低下了头，当他把自己放在天父公义刑法的磨盘上时，他的整个灵魂被磨盘磨成了粉末。那与神摔跤的人，那在克西马尼园受苦的人，众人啊，为他哭泣吧，圣徒，为他哭泣吧。当你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站起来，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当你们想象他在烈日下，在十字架上挂了4个小时，被天父的愤怒淹没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他的身边血流成河，当你听到他临死大喊说成了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枯干的嘴唇，除了醋和胆汁，没有任何的东西滋润他的唇啊。各位，为他哭泣吧，然后在十字架前伏伏下来，在受难者的面前伏伏下来，说你创造了我们，没有你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圣徒的荣耀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独楼地就是天堂的诞生之处。天堂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诞生了，但如果没有各个他的痛苦和苦难，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祝福。所以圣徒，在怜悯中看到救主的宝血吧，看看圣经是蒙他血所洒的，看这祷告的殿是因他的受苦而建立的，看看你的生命之粮是他的呻吟买来的。所以珍惜临到你的怜悯吧，就像用血买来的珍宝。 珍惜吧，因为怜悯出于基督，并且要永远地承认说，你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。那第三，蒙神所爱的人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升入高天，成就了创造我们的大功。如果他没有升到高天，掳掠仇敌的话，那么他受死的功效就不足以完成创造大功。当耶稣升入高天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，看他在高天之上的得胜，星辰为他欣然起舞，发出颂赞之歌。看，他穿越了未知的领域，直到七重天神宝座的所在。请听基督对父所说的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求你看顾我和你所赐给我的儿女。我打了一场得胜的仗，完成了使命，成就了一切。我完成了盟约的每个部分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漏。当听到这么说的时候，圣徒会在神的宝座前颂赞说，你使我们有了君王和祭司的职分，使我们属于神，我们就要在地上做王了。那以上呢是第一个方面，我简短地分享了亲爱的救赎主所做的事儿。可惜呀，我的言辞有限，不能更好地描述救主的作为，而且呢，我这个微弱的心灵也不能站在基督那般伟大的高度讲述他的伟大。但是盼望我们的口有雄辩之能，愿我们的言语有崇高的修辞，好叫我们能够诉说救赎主奇妙的创造作为，高抹他加冕吧，让王冠戴在他的头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，圣徒的荣耀，使我们做王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。同时拥有君王之分和祭司之分的人，在所有的君王中啊，是最受尊贵的。他既能用香炉，又能持杖，既能为百姓说情，又能治理万国。所以在经文中，你看到圣徒的荣耀不单是一个头像或一个职分，而是二者合一的。圣徒既是君王，也是祭司。那当然，在这里呢，我们首先要分享的是圣徒的君王职分。第一，他们不仅要在天上做王，而且要在地上做王。如果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不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么在另外一处啊，也有经文说，唯有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也是具有君王的职分。那在我解释君王职分这个概念之前呢，我希望各位啊，能够理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。神的每一个圣徒呢，不仅是有在天国做王的愿景，而且在神的眼里啊，他此刻就有了君王的职分。所以圣徒必须对他的弟兄和自己宣告说，是你创造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，让我们成为了神的君王和祭司，我们要在地上做王。基督徒君王的职分呢，是真实的。那么我将尝试向你们展示圣徒是如何像一个王的。我们要记住圣徒的君王血统。有一些人对他们的祖父和祖母以及相距很远的祖先呢，大惊小怪。我记得在三一学院看到一些大领主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亚当，而亚当呢，是那里挖掘土地的始祖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我当然不相信这个追溯啊，我听说过一些血统呢能够追溯到很远的历史，这些呢信不信由你自己的常识决定。在血统中寻索，可以发现公爵、侯爵、国王和王子，甚至有人会认为啊，这样的血统付出很多。我相信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发光的不是我们祖先的血统，而是我们自己。那与其说呢，因为知道我们流淌着皇室或者祭司的血液，不如说呀，是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是走在主道路上的光荣族类，所以走在主的道路上才是教会的荣耀和尊贵的恩典。但的确呢，有些人会以他们的出身为荣，那么我也要以我圣徒的血统为荣。谈到凯撒或者亚历山大，或者告诉我我们英国最好的女王，如果要与他们相提并论，我要说我的血统和女王陛下一样高贵，或者说我的血统和世界上最荣耀的君王一样高贵，因为我是万王之王的后裔。圣徒提到他们的始祖呢，他们会为之欢呼，为之荣耀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确切地说啊，他的母亲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圣徒是重生的孩子，是宇宙皇室的血脉。世上最贫穷的人因着爱基督也都是王室的后裔。神的恩典在每个人的心里赐下，他的血统就尊贵了。当我翻开血卷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它是非常的古老，以至于它没有开始。它比所有强者的名次加起来还要古老，因为从更古以来我的父亲就在，因此我确实有一个正统皇室的家族和古老的祖先。再来呢，圣徒就像君王一样，有一对华丽的随从。君王的出行啊，在古代呢，他们的华丽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。但即使是现在啊，王室的成员出国的时候必须有一匹特殊的马，一辆华丽的战车，还有骑手以及其他华丽的装饰。你看，蒙耶稣基督立为君王和祭司的百姓也有华丽的随从。可能你会说啊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呢，有些人衣衫褴褛，独自在地上行走，有时候呢连帮手跟朋友都没有。如果你这么看这么说呢，这就错在你的眼睛了。如果你有一双慧眼，你就会发现有一对天使护卫着每一个蒙主宝血所买的人。你记得以利亚的仆人吗？他看不到以利亚周围的火车火马，直到他的主人打开了他的眼，他就看到了有马和战车围绕着以利亚。瞧，有马和战车围绕着我。耶和华的圣徒啊，你在哪里，那里就有马和车。在我出生的那间寝宫里就有天使站着，在那里宣布我在高处出生。那也当困难的波浪一波又一波的来冲向我的时候，天使们也会在那里抬起我的头。当我快要死的时候，悲伤的朋友们把我抬进了我的坟墓，但天使会守在我的灵柩旁。当我被扔进坟墓，某个强大的天使也会站起来来守护我，并与魔鬼争夺他的所有权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我的身边呢，有一群天使。每当我走到外面，荣耀的基路伯会在我的前面开路，旁人不能看见，我却看见了。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的王室随从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统，而是因为我们真正具有君王的职分。同样呢，也让我们留意圣徒的徽章和礼服。君王和王子有一些东西呢是属于他们的。你看，像女王陛下呢，有她的白金汉宫、王冠、权杖。你想啊，圣徒有宫殿吗？有的，你看，我就有一座宫殿，它的墙啊，不是大理石的，而是金子的，边界啊，是红宝石和碧玉，窗户是玛瑙做的，各种昂贵的材质啊，围绕在它的周围，它到处闪烁着红宝石，连珍珠在那儿啊，也不过是普通的石头。是的，珍珠在里面呢，不过就是普通的石头。虽然呢，有人称它为豪宅，但我也有权利称它为宫殿，因为我是国王。当我仰望上帝的时候，它是豪宅；当我看世人的时候，它就是君王的住所。 让我们记住宫殿的位置。我不是印度的王子，我没有继承任何人们想象中的土地，我也没有黄金国，也没有祭司之王约翰的宫殿，但我有一座坚固的宫殿，矗立在天堂的山丘之上。我不知道它在天堂的什么位置，但它就在那里。而且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
信靠亲爱救主，暂且妙天命，什么未可比，在他前去行，世界充塞忧伤，唯独我生养，他掩藏眷顾，他慈爱无量，信靠亲爱救主，真奇妙天命，什么安慰可比，在他前去行，信靠亲爱救主，时刻不离开，他常与我同在，与我同在，常与我同在。虽经深谷高山，遭遇苦与难，微笑主爱伟大，哭泣便颂赞，主是宝贵之友，引导我前行，恩典长阔高山，祝福永一生，信靠亲爱救主，真奇妙天命，什么安慰可比，在他前去行，信靠亲爱救主，时刻不离开，常与我同在，与我同在，常与我同在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圣徒的王权之分，第一个重点救主的作为，第二个重点圣徒的荣耀，使我们做王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。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，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圣徒的王权之分后边的内容。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